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11月26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礼拜三啊、有点低沉，但是还是早上挺好的哈。
嗯，不知道你冷不冷呢？因为呢，今天呢，26号，我们看到气象报告说
26度吗？
不是，就看到气象局报告说呢，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明天25到27号呢，有一股冷风从大西北那边吹过来，然后呢，29到30号呢，又有一股冷风吹过来，两股冷风交织而成，带来什么呢？大风带来了大雪，还有呢大雨，所以呢雨雪交加，而且呢还吹着大风呢，很多地方会很强烈的降温哦。我用这个词强烈，因为部分地区降温10到12度，所以呢请大伙儿呢密切注意这两股寒风交汇而成带来的降温。
对，有风是挺好的，你想想如果那个风是使徒行传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份的大风吹过，你的那个心就振奋起来了。
对，我觉得跟万峰老师是没办法交流的，
我活在圣经里
头，有圣灵的风当然好，但是我们现在讲生活中的风，例如我们当中有送外卖的，有在外头奔跑的，你想这个时候呢，不但有雨有雪还有大风，你可以想象他在外面工作是多辛苦呢。所以我就觉得我在讲地上，你在讲天上，我们好像这个时刻已经没有办法交流了。
每次经历地上的某些现象，我们就可以想到天上的某一些的经历。
好，这个我倒是可以接纳啊。所以呢，
联想嘛，
对，联想联想。但我知道你想安慰大伙儿，但是呢，我有的时候不知道你的思想太跳脱了，所以我们要跟着你跳呢，有点困难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呢，一块儿来学习呢，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第七讲。那么继续的分享旧约中三个应许的后裔。嗯，今天要讲的这个应许的后裔非常的重要，因为是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究竟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得到了应许，这个应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待会儿呢慢慢的听，然后呢我们会来分享啊。就是现在您的社交平台活跃吗？万峰老师，你常常发帖子吗？
发奇葩的东西我就发。
嗯，所以我从来不去看万峰老师的脸书啊，或者是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布啊。那我们有一些同事呢真的好喜欢发，我每天都接到很多推送。
秦贤最喜欢发。
对，推送他的消息，所以我基本不点开看我都知道他在干啥了。
跑步了。
嗯，不一定吃东西
啊、哦，好吧。
对，还有去玩啊，或者是看到一些新奇的东西，秦贤老师也会发啊。那么，如果您发了，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呢？
我就开心啊，我不理人家，理人家有什么用？
哎，万峰老师很棒啊，但你要知道现在，
还有你要知道流量的密码是什么。我近期呢、嗯、就打印了 3D 打印了一个流量密码、
嗯、
打印了一个天使跟玛利亚耶稣的，打印出了，哇，多少小姐姐多喜欢他。
嗯，好，文慧呢也想定一个啊，但是有人呢就未必像万峰老师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 放得开，想得开，看得开。有些人发了帖之后呢，就很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他可能也是用这个来希望引起别人对他的关注啊，回应等等。那么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情绪的反应，甚至引起一些心理问题呢？我们今天就会来说一说了。好，继续就查考本周金句，就是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告诉大家到年底我们都会停在尼希米记，之后我们就进入新的篇章了。有带导的事情赶快呢放上来。我看到了乘风破浪有带导的事项，还有谁已经提了带导事项呢？
我们看到这个抒情也分享一个的手术的祷告。
好，所以请有需要告诉我们。今天呢要告诉大家什么呢？其实就是报告一下，今天是吃货的日子。国际蛋糕日。
好，蛋糕我不吃，没事。
我的日子这一天呢，庆祝蛋糕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它不仅是庆祝活动和爱情的象征啊。蛋糕是爱情的象征吗？
什么都可以象征，
哎，
好像那个风可以寒风跟这个圣灵的
风。好了，我知道你被我说了一顿以后，你一直挂着这件事，不要再说了啊。那也是品尝各种美味蛋糕的好日子，所以今天国际蛋糕日，给自己买一块小蛋糕吧。哎，你喜欢什么口味呢？我喜欢薄荷巧克力，我喜欢 cheese。就是
芝士，
对，芝士奶酪蛋糕，这是而且是柠檬奶酪蛋糕，我非常的喜欢。
你要想想古代的那些法国人，他们拿着那个法国长条面包这么硬的时候，
对不起，
有个蛋糕，哇，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对，好像到了天上，对不对？
对了，所以谁想吃那个硬邦邦的那个面包啊？
我们说的是蛋糕，不是说面包。
你要对比，为什么蛋糕这么重要？
是，明白明白。哎，我觉得我要跟着你的思维跳脱的这样跳来跳去，回应你的说话还挺累的。我现在需要休息，所以我们要一起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临期原意是即将来临，它承接着成年期的最后主日基督君王日，开始了新一个教会年度。这是一个忏悔和禁食的时期，一方面回顾和思考以色列人期盼弥赛亚的来临，同时盼待圣子在末日再临，提醒信徒要为他的再来做好准备。所用的颜色是蓝色或者紫色，表征盼望。接下来的主日就是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不同宗派会给予降临期四个主日不同的主题。我们选择了警醒、悔改、喜乐和以马内利，他们也会分别成为未来几星期的主题。降临期灵修，警醒与盼望。以赛亚书二章一到五节，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见，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国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民族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教导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会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万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民族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来吧，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今天是新一年度教会年历灵修的第一天信息，也是江临期信息的第一天。愿主借着他的话语建立我们的生命。江临期第一周的经文信息重点是警醒，但是今天的经文在和修版的标题呢是永恒的和平，内容满是对未来的应许，蛮有盼望的，似乎与警醒呢格格不入。以赛亚书第二到第四章是一个整体的小段落，是给耶路撒冷的信息。第四章的最后一个部分第二到六节，它的标题是耶路撒冷的重建，与今天经文的氛围十分接近。而第二章的六节到第四章一节呢，内容的标题却分别是骄者必败，耶路撒冷的混乱，耶和华审判他的子民，和对耶路撒冷的警告。选择这些经文来分享警醒的信息呢，不是更加合适吗？普遍的信仰提及的警醒呢，常常是会使信众感到害怕的。例如伊斯兰的信仰令穆斯林害怕进不了充满物欲的乐园，被丢进地狱。另外当人不向民间信仰的神佛来还神的话呢，就会害怕受到惩罚。还有风水师会告诉人们，如果选择了错的居住位置和先人的墓穴，就会令厄运降临了。但是基督信仰的警醒呢，却并不是这样的，它是与主再来的盼望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人在主再来之前的确要警醒，因为人要努力行在神的心意中，而主会施行终极的审判。但是最后，人将会活在神的永恒里，这是充满盼望的。而这份盼望让人更有动力去行在神的心意中。人行善的动机不是为了得到今世和物质的好处，而是主里永恒的同在和平安。今天的经文呢，第三到四节记述了人渴慕登神的山，到神的殿听神的教导，神会施行审判，而列国将享有永远的和平。我们也明白这些景象在历史中一直没有出现，他们将要在主再来之后才会出现的。今天的经文其实是一幅终极盼望的图画。当人在等候这一切出现的时候，第五节说了，先知呼吁人要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不过呢，人并没有这样行，结果呢，骄者必败，耶路撒冷要陷在混乱中，神会审判他的子民和对他们提出警告。主再来所带来的盼望与人警醒等候主再来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怎样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警醒等候主再来呢？ 雅各家啊，来吧，让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以赛亚书二章五节。
江陵七灵修，警醒与盼望，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2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闪烁，好像不停在诉说，千万人生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人生好像一台戏，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都永久。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曲终人散的时候，心中的盼望。
来自盛小梅所唱的《盼望》，回应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以赛亚书二章一到五节，警醒与盼望。
对了，第一个礼拜的江宁期呢，就是这个礼拜天了哈。所以呢，
那为什么我们灵修是从今天开始呢？
节目编排。
嗯，
因为你都不是礼拜天播放的节目，礼拜天播放教会年历家庭崇拜嘛。
哦，所以请大家呢，这个星期天主日呢，一定要收听我们电台播放的什么呢？
教会年历家庭崇拜、
哎。
那如果你从来没听过这个节目，就这个礼拜开始就最好了，
嗯、
年头嘛。
这个节目是非常好的，那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就听我们线上今天跟着教会年历一起来灵修。
不是据说还有礼拜六的灵修吗？
真的啊，我们每天都有灵修，好像是。
嗯，对。
然后呢，
只是我们没放。
对，星期天呢就跟着教会年历呢一起有家庭崇拜，非常好的啊。
对，你可以呢跟你的家人呢一起用它来崇拜。
嗯，
那如果你说哎呀那个歌不用他唱了，那你就把那个歌那个部分去掉，你自己唱。
对，全家一起来唱，甚至全家呢一起跟着读圣经，都是非常好的。好，早上好。因为有些朋友呢，有些家人呢是我们灵修的时候才冒泡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20分钟了，早上7:50，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三章，旧约中的三个应许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叫人得福的后裔。一，救恩启示的骨干。创世纪中第二个关乎后裔的应许，是出现在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中：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亚伯拉罕之约可说是神救恩启示的骨干。创世纪自12章之后，皆是顺着亚伯拉罕之约发展。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的被拣选，都和这约有关。神一再地向亚伯拉罕重复应许这约，也先后向以撒和雅各坚立这约。以色列民得蒙救赎，也是因为神纪念这约。出埃及记第二章那里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中文圣经新约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后裔就是指着亚伯拉罕之约中所应许的后裔。保罗在论述因信称义的真理时，无论是在罗马书或是在加拉太书，都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作立论的根据。就如下列经文所显示的，在罗马书4:13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在罗马书4:16又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加拉太书3:7-9，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书3:16又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以上这些经文无一不是出自亚伯拉罕之约，可见这个约的重要。二， 亚伯拉罕之约的发展。实际上，神并非只有一次，乃多次向亚伯拉罕立约。按创世纪所载，共有五次，并且每一次的重点均有增加。第四次和第五次的立约显然比较完整，也比较重要。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之后，对他发出这样的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起始。第四次的立约行动呈现了比较完整的面貌，除了应许后裔、土地、国度之外，还赐下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在亚伯拉罕顺服了神的吩咐，献上了他的独生子以撒之后，神进一步应许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A 得福的主要内容。虽然神曾反复地应许亚伯拉罕，但神立约的主要内容不出两大部分：赐福和后裔。赐福是神立约的根本心意，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像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总纲。其丰富的内涵则是借着后续的立约逐渐明朗。按着神对亚伯拉罕所发的应许得福的内容，又见延伸为三个重点：土地，即神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产业，就历史的眼光看，它是指迦南全地；国度，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发展成一个国家，以色列国则是这重点的初步应验；君王，君王就是这里应许国度的掌权者，他和国度的应许互为表里。就后续的发展来看，大卫之约应是此国度与君王应许的延伸。 B 先知书中产业的进阶意义。到了先知时代，神进一步借着好些先知的口，将这土地的应许逐渐的救恩化、灵异化和国度化，也即将神应许的产业由地上的迦南渐渐导向属天的盼望。例如先知以赛亚将神子民承受的产业指向那永远的新天新地，同样按先知以西结所记分地的意象来看，神子民所分受的地业已不再是地理上的迦南，乃是那新天新地中所承受的产业。这些灵异化的解释为基督来临时得福的救恩意义定下了一个解释的基础。三，叫万国得福的后裔。关于后裔的应许有两类，一类是群体性的，是多数的，神应许使亚伯拉罕的后裔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另一个后裔的应许则是单数的，指着一位特定的后裔，就是使万国得福的后裔，他是人得福的凭借。可以说这单数的后裔才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灵魂所在，因为唯有借着他，万国得福的应许才得实现。这叫人得福的后裔，神除了向亚伯拉罕应许过之外，又先后对以撒和雅各建立这应许，可见这后裔应许的重要性。这应许显明了神应许后裔的积极意义，不只是要断绝仇敌的权势，更进一步的是要带人进入神的祝福。总括来说，神对这位特定后裔的应许包含了三个重点。第一，这后裔是单数，是指特定的一位。第二， 这后裔为人带来得福的恩典。第三，这后裔的应许并非只关乎以色列人，乃是关乎地上的万国万族，并且神以立约的形式将这应许赐给亚伯拉罕，表示这应许是绝不会更改的。若欲对这位应许的后裔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必须先来认识神发出这应许的时间、地点和情境。神第一次应许叫万国得福之后裔的时间点，并不是在起初宣召亚伯拉罕之时，乃是在献以撒之后。显然，这献以撒的事件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一定的关系。四，被献在祭坛上的独生爱子。亚伯拉罕一生最重大的信心考验，大概就是献自己的独生子以撒。因这个事件，神肯定亚伯拉罕对他的敬畏和顺服。在这件事以后，神不仅重申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且有一些延伸的应许在其中，特别是关乎那位后裔。神在创世纪22:18-19说，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也就是说，神并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起始就发出这样的应许，那时神说的乃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直到亚伯拉罕按着神的指示献上以撒之后，神才宣誓，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可见这件事情不只是对亚伯拉罕信心的考验，也为着显明神应许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首先，我们应先留意这事件的一些特点。 A， 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独生儿子。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中，经文一再强调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独生儿子。其实亚伯拉罕并非只有这一个儿子，在他之前，亚伯拉罕与妾夏甲已生了以实玛利。神如此说，一方面可能是因以实玛利已经离开亚伯拉罕，或是由萨拉的角度看是独生子，但依神后续的应许和希伯来书11:17，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来看，明显神是在强调以撒乃是唯一出于神应许的儿子，在亚伯拉罕的心中是无可取代的，是他深深所爱的。 B， 神特别指定的摩利亚地。至于这献以撒之摩利亚地，显非神的随机指示，因后来他也再度指示这地成为大卫设坛赎罪之处和所罗门建殿之地。也就是说，摩利亚山实际上就是以后的圣殿山。神三度指定摩利亚地，实在不能说他没有特殊的用意，而且这三个事件之间彼此有互通的关系。按着圣经的启示，祭坛是人赎罪之处，圣殿则是人来到神面前的通路，且通入圣殿的第一个主件即是祭坛。所以显然，被献为祭的儿子和神人的和好有关。 C， 神预备献祭的羔羊。在献以撒的关键时刻，神阻止亚伯拉罕杀以撒，并预备了一只献祭的羔羊。之后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摩西写书的时候，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意思说到摩西的时候，人还在等候神所预备的羔羊。所以这句话的含义先已超越了对亚伯拉罕个人的意义。 地，亚伯拉罕已经献上了以撒。在献以撒的过程中，亚伯拉罕虽未把以撒杀死，然而事前他的心理预备和当时的动作，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都已说明他确实已经把以撒献上并置之死地。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会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神。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也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经文中的仿佛可解作预表象征，如此以撒虽未被杀死，但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仍像是从死里得回儿子，也就是说以撒好像是死里复活的儿子。接着神进一步的应许他，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可见神特意借着以撒被献为祭，指出那位胜过仇敌并使万国得福的后裔。由以上归纳的四个重点来看，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不只是对亚伯拉罕个人信心的考验，乃是关乎神与他立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那位使万国得福的后裔到底是谁呢？他如何使万国得福？在这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基督的影子已经浮现。因为第一，耶稣基督正是天父的独生爱子，他是神所预备要为世人赎罪的羔羊，他为世人的罪献在祭坛上，并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仇敌，使世人因他得救，他使人与神和好，重得神的祝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人得救的根源。所以真正让自己的独生爱子被献在祭坛上的，应不是亚伯拉罕，那是那位深爱世人的父神。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心意早在亚伯拉罕回答以撒的话，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中已经看见了端倪。
天地摇动，日月无光，天时地透无语，他被举起，鲜血流尽，生命在度圣洁圣子，成为人子，成为带罪的羔羊，为我的罪，为我的泪，甘心挂在十架上。
是低头无语，他被 借圣子成为人子，成为担罪的羔羊，为我的罪，为我的泪，甘心活在十字架上。圣洁圣子成为人子，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感谢主，几经主的管教修理，我的旧生命性情有了改变。我对身边的人有了更多的包容和忍耐，用爱心来服侍人。我不再凭着个人的情感，也不再根据个人的得失来对待人事物了。当我不再凭着个人情感，而是凭着真理，按着原则来待人处事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结出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四样果子了。至于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五样果子，我还要继续努力去结。我是梁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全新的生命在于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线上今天啊，11月26号，我们一起来研读家谱。
是的，刚才呢我们已经听了啊，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第七讲，讲到呢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叫人得福的后裔啊，我们现在都在这个福气当中。好，早上8:13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的线上今天，来自良友电台的制作。那么看到很多人陆陆续续的冒泡，齐安呢带来好消息，因为之前我们为他母亲呢头疼祷告，到了医院呢才知道脑膜炎，那么现在继续的医治当中，求主呢让那些的药物特别是抗生素等等可以发挥作用。那我们今天谈什么呢？就是谈谈大家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面有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呢？
已经说了琴弦不是最厉害的吗？
嗯，那我要很坦白说，我在一些呢社交媒体都有号，可是呢已经差不多有5-6年没有上去发布任何消息了。
我们最不喜欢就是你这些呢偷窥号，只是偷窥别人的生活。
我没有偷窥，他推送我就看了一下，我没有，我甚至连点开都没点开，但是因为他推送嘛，我就知道哦又有消息来了，哦这个人又去跑步了。我自己大概5-6年已经成为失联人士，就是如果你翻翻我的 QQ 也好，脸书也好，微信也好，你会发现呢基本上我已经
空洞，
对，我已经断更了。不是空洞，而是呢我隐藏隐匿起来了。但是有些人真的是一天可以发好多篇啊。那
我去旅游的时候比较想发， 平常都不想发。
对，平时有什么好发？
对，难道拍我的那个视窗里头的 Word 跟 Excel 吗？那个试算表吗？
但是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小天地呢当成自己的生活记录，也是很好的啊。
记录文慧今天骂我了，
对对，
哎呦，我被文慧骂了呢。
对对对，甚至可以录一段我骂你的音啊，放在你的。
是吗？真的可以这样录吗？
可以可以可以啊，那就是你自己的记录都行，但如果你希望呢，你发表了别人有回应，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点失望啊。因为呢11月13号江苏淮安呢35岁的小张因为社交焦虑就被诊断为抑郁症了。
很多都是这样，经常盯着有没有人点赞。
是的，你还没听我说呢，他为什么会有社交焦虑呢？小张每天下班之后呢都会反复的回想白天发生的事情，对别人的眼神和回复呢过度的敏感，导致焦虑不安，然后呢头晕出汗，哇，这些呢不舒服的症状全部出来了，严重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啊。接着呢因为他这样的一则新闻就引起了很多专家的注意，那专家就说了，除了呢自己本身在生活中很希望别人给他一些的回应，很敏感别人的回应，还有很多人呢就寄望于社交网络，在这些网络天敌当中也寻求别人的肯定跟关注，所以现在的社交焦虑无处不在，从实体的生活到网上的生活。那么专家就特别提到高敏感性格和家庭教育是有关系的，因为医生就发现呢，小张的高敏感性格和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小张的父母管教比较严，感情支持比较少，使他渴望获得肯定，对别人评价高度敏感，
就是经常害怕被文慧老师批评了。那所以呢，我就很敏感。哎，文慧老师说了这句，是不是代表后面有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的意思啊？
还有我今天发了一帖我自己的生活，吃了一顿好吃的，为什么没有人来说我真好，看起来好吃啊，你又到哪里，哇，真幸福，为什么呢？我是不是呢没人注意呢？
所以他得去上网买个夸夸群服务就好了嘛，天天给他夸夸就好。
真的有这个夸夸吗？
有，你搜一下，他就加你微信，然后你就在里头，他就跟你聊啊，夸夸。
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这个也不需要人，就 AI 就可以，人工智能也可以替你夸夸群。
我也看到有一则新闻说呢，有一名男子把 AI 当成他的社交对象，那个对象不是谈感情的对象，那每天就是很热衷于跟 AI 对谈，结果呢，他也患上了焦虑症。
为啥？因为 AI 不肯定他了。
不是，因为他觉得 AI 每次都说中了他的一些事情，他觉得他自己好像有一点透明了。
你说出来好像、
就是、无所遁形了，
好像刚刚去教会的人。哎呀，为什么牧师讲到老师
说
中我的事
呢？
啊，对。
那有网友就说了，可以保持敏感，但别朝向自己。其实高敏感性格的人呢，都是挺内耗的。然后也有网友就说，不发布就是啦，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别自找苦吃。然后也有人说，我也是朋友圈没人点赞呐，这让我感到无比轻松，因为我高兴发什么都行，不用担心有没有人嫉妒羡慕什么的。而且呢，我当日记本一样记录生活，其实放在实体生活中也是一样。小张就不要回想白天说过的话，都已经说了，你再回想有什么用呢？
不过呢，我刚才说嘛，我近期呢就做了一个 3D 打印，打印了这个天使跟这个圣婴啊那样的样子，然后呢收到几十个，差不多过百个点赞，都是朋友的，因为我不公开那个。然后我就在想，哎，平常我发那些无聊东西没人点赞，发这些就
因为他们有所求
啊。对，有几个人说万峰你给我打吧。那然后我就在想，原来是你发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他们会点赞什么
啊、那这是有目的性的。有些人就是纯粹，
我没目的，我就是不想给他们打印。
你因为你聪明嘛，你知道嘛，有目的性的就是发什么就能够引起点赞。其实基督徒是不是呢高内耗的群体，高敏感的群体呢？在基督徒朋友圈会不会也有回复强迫症？
有敏感神的心意。
是无言之爱，润物无声。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God for you.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
感恩是无字之书，句句真理。
我要说声谢谢你。
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感恩是不息之泉，饮水思源。
感谢你用心爱着我。
感恩是不灭之火，照亮人生。
再说声谢谢你，心传着感激，今生今世不会忘记和你快乐相聚。
懂得感恩就有知足，献上今天，感谢有你。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
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的金句，尼希米记八章十七节呢，这节经文呢包含了三层属灵的含义。首先是顺服带来了更新。那么为什么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会同心合意的守住棚节呢？那是因为百姓听见了神的律法，就甘心乐意遵从。他们的顺服不是机械式的宗教行为，而是从内心真实的悔改，进而带出外在的行为，是生命由内而外的见证。
所以礼仪都是这样，如果你只有这个精神没有行动不行，那如果你只有这个行动没有精神呢，就变行礼如仪了，就是礼仪的意思。
对，由内而外。那么由内而外一定会有外在的行为啊，但是没有内的话呢，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那么第二呢，就是喜乐是来自于神的话语。经文记载守节的百姓的大大喜乐，不是因为他们当时环境顺利，而是因为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真正的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就是按着圣灵的感动引导，听从神的话，并在生活中实践出来，就能有平安喜乐。然后第三层属灵含义，就是从历史中看见神的信实。从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一日，这句话呢就将当时发生事件和以色列进迦南的历史连接起来了。约书亚时代，百姓凭信心得到迦南地为产业。那么尼希米时代，百姓凭信心重建和神的关系。这显示神的信实和慈爱呢，他过去是如何带领子民，今日也必同样的施恩。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以斯拉尼西米带领百姓敬拜有一个特色，就是百姓本来很不开心之后呢就很高兴，那为什么他开始哭呢，然后之后又喜乐呢，跳来跳去呢？你又能不能够敞开心怀，欢喜快乐的敬拜神呢？
有了基督的忍耐，
有了人爱的天津，不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做演戏。
好，
掌声。
是戏再见，在以后永在的，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阿门。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咱们给孩子再见了，
阿门。
哦，赞美的孩子最喜乐。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为这个听众朋友来祷告。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服事，非常感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一起来这样的祷告。我们纪念乘风破浪的这个哥哥的孙子叫小超，他咳嗽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了。那在之前呢，就拿了几次的药呢，还没有好。主啊，求你纪念他，他可能是慢性过敏性的气管炎，就请你帮助他面对这个过敏的时候怎样去面对。我们也为抒情的弟兄刘弟兄呢，2点要做手术，请你纪念他，让他一切顺利。纪念这个阿琴的丈夫要去医院检查，也纪念这个青青这段时间呢要做很多的事情，请你与他同在无论成功失败都与他同在。也纪念齐安的妈妈继续呢去康复，感恩他的疼痛呢就越来越好一点，但是呢这个脑膜炎呢就请你继续医治，让他有这个康复的过程。主啊，我们感谢你，请你继续保守张望林，这个泡脚以后有点焦虑烦躁，就请你与他同在。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当你不介意功劳归谁时，你就能更好地服侍上帝。
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呢来为有需要的家人祷告。那虽然时间呢比较短，但是我们相信神提名纪念每一个有需要的人。万峰老师的祷告也再次的带领我们同心来纪念啊，
感谢神。那明天就感恩节了，怀着感恩的心迎接明天吧。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